弟兄们平安，平安吗？我们感谢主。那对你旁边弟兄说：愿你平安。很高兴坐在你的身边。哈利路亚，赞美主。刚才我们有很美的敬拜，在敬拜的时候，我觉得神就与我们同在。在敬拜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敬拜中，他们流下感恩的眼泪。那也感谢主，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活出呼召”啊，活出呼召。那我们读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我们如果有圣经，请打开马可福音；如果没有，你看投影就可以了。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我们再看十九节，耶稣稍往前走，又见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们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呼召我们，也谢谢你在上帝永恒的创造中拣选我们。主，让我们跟随你的一生一世，蒙你的福分。主，你说那跟从你的我们，今日要得百倍，来日要得永生的祝福。谢谢你今天与众儿女同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耳来聆听你的话语。像圣经所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谢谢你拣选我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以后我们来看几张照片啊。我在多伦多的布道啊，这次我们在多伦多，我们很感谢主啊。多伦多我们这次是我们筹划了有大概大半年的时间。那多伦多这次有70间教会来参与这次的布道会，这非常特别的一次盛会，跨越宗派，跨越神学，跨越很多的这个种族来聚会。我们最大的一场就有5100人，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租了一个多伦多最大的教堂，还是坐不下。你会看到这个中国人，这个美国人的，不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吓坏了，哪来这么多中国人？多伦多有80万中国人，紧追洛杉矶啊。而且中国大陆人达到40万，当然香港人很多，香港人很多啊，香港人有很多很多的香港人。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次的布道会上帝特别的拣选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华夏布道团刚刚成立的第一场聚会在上个礼拜六9月24号。那当然之前我们有聚会，礼拜三晚上我们有场培灵，有1000多人。礼拜三晚上有1000多人的聚会，你想我们礼拜三祷告会有多少人啊？我们就几十人嘛，对不对？我们教会几百人，祷告会来几十人。礼拜三晚上塞车，人们不吃饭都来渴慕神的话语，你们。所以啊，弟兄姊妹啊，这个神的话比食物重要。食物吃多了要减肥啊，吃不健康了都吃死了，你知道吗？神的话里边有永生，你们。哈利路亚。礼拜四1000多人，礼拜五我们在大学生多伦多大学布道，第一次在多伦多大学里边也来了大概有800-900人，每一次都很多人信主，还有100-200个弟兄姊妹奉献读神学，把自己奉献给主，神拣选他们。这是在大学的啊，这个多伦多大学。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看了这些照片啊，我们看了这些照片，这是我们在从基啊，不是这从基，这个北区的华基教会。这个教会有6000人，这个教堂能坐1800人。这个教堂就是在北美我认为是最先进的教堂啊，它的投影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它的投影的水平非常高的啊。你看到这个，这是我们的大型布道会的呼召的时候，好多人信耶稣，这次有400多人信主啊，很多的青少年孩子也信主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啊，这是我们在布道团的这个大型的聚会，我们也感谢主啊。整个的聚会看到上帝的荣耀啊。所以现在多伦多现在还是在讨论这个事情，说怎么搞得有这么多中国人来到多伦多，这么多人信耶稣。神的时间是到了， 众教会还在兴奋之中。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它不仅能够带人信主，重要的它会冲击一个社区、一个地区的属灵的气氛，会捆绑撒旦的作为。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的诗班啊，我们诗班有150多人的诗班，所以这诗班是众教会的在一起的啊，他们就练了两次，就练习两次，就可以唱得那么好，你知道吗？啊，这些港台的弟兄姊妹啊，比我们大陆弟兄姊妹在这有先决的条件。他们一打开谱，他们就会读；我们一打开谱，我们就认识上面的字儿，不认识底的谱，你知道吗？这我们那个年代成长是有缺陷的，我们不会读五线谱。他们一打开，一分好声部就会读。我告诉你，重要你用不用心啊？我觉得还不在于读不读的问题，重要你用不用心。今天我觉得敬拜团他们非常的是圣灵的同在，他们非常的用心唱每一首诗歌，每一首诗歌非常用心的来读每一个字，那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里边都带着圣灵的工作。你们哈利路亚，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他们一下，赞美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在大学这个校园的一个聚会，是多伦多大学这个很古老的300多年的教堂，300多年古老的教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啊，这是我孙女儿啊，她妈妈站起来一下，让她看看来。这是我侄女儿，这孙女儿有遗传，你知道吗？我们家唱歌都好，有遗传，因为传她奶奶，我妈妈唱歌好。我妈妈特别爱唱歌，90多岁天天唱歌。你90多岁，你喘气儿都困难，你试试。你如果心里不喜乐，你天天唉声叹气的，她天天唱歌赞美啊。我妈妈很爱唱歌的，从小我学唱歌都是听她耳濡目染，来影响我唱歌。我妈唱歌从来不走调，而且高音很漂亮，你知道吗？那要早晚生100年，晚生50年，可能成歌星了都。有一次在香港聚会，我跟你们讲，我妈妈香港1000多个中国的牧师来，我培训他们，那是我大会主席。我妈妈在那个不睡觉等着我，我聚会很晚回家，我回到1点钟我才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妈妈等着我，我就有3个小时休息。每一到香港，我每天就睡3个小时，早上5点钟祷告灵修带领祷告，晚上1-2点钟才开完会回来。我一回我妈没睡觉，我说怎么不睡1点半，妈说等着你呢，跟你想说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你说吧。他说你是大会主席吗？我说是啊。那你让我唱首歌呗。87岁那年，哎，我说这个简单，你儿子当主席让你唱首歌什么问题呢？我说就占用你儿子讲道的时间，我讲道之前你就唱，别占用别人的时间啊。所以我讲道上来了，唱一首歌，大家不认得，不知道他是谁。唱得很好，大家哇给他鼓掌。我说请一个国内的老姐妹，87岁，给我们献一首诗歌，大家哇给他鼓掌。鼓掌完了以后，他唱完了，我送他下台嘛，走一半回来，我再来一首。唱一半忘词儿了，我说你看一首正好，请你下去坐一会儿吧。我在往他送他的时候，我对大家说是我母亲。哇！所有人都起立，1000多人给他鼓掌。晚上回来，妈妈说：“儿子，你让我这一生中最荣耀的一次，因着你。”我说：“是因着耶稣。”你们，哈利路亚！你看，这是我们的刚才那是我们的第四代，他很快就要结婚了，马上就第5代了。如果他早点生孩子，我爹妈能看到第5代。你们，哈利路亚！这是上帝的祝福啊！上帝祝福啊，那些信靠耶和华的人，他们有喜乐，有平安，有圣灵的引导，有上帝的笑脸来光照他们，他们生活在一个祝福之中。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拣选的时候啊，我想到一句话，神的呼召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恩典啊，恩典。神呼召我们，今天我们读了两个啊呼召的故事，4段的经文，一个是耶稣呼召彼得和谁呀？彼得和谁？你看刚读完就忘了，安德烈啊。还有呢，耶稣又呼召了约翰和谁呀？雅各 你看我们都了解彼得约翰，我们不了解以雅各和安德烈，这是两哥俩啊，安德烈和彼得是兄弟俩，雅各和约翰是兄弟俩。当然在整个圣经中我们看到，因为彼得写过彼得前后书啊，大家读他的书信就比较了解他。其实马可福音就是彼得写的，马可福音也可以叫彼得福音，是彼得对马可口述，由马可整理出来的这个跟随耶稣基督的每个片段。那么雅各约翰因为写过约翰福音，写过约翰一二三书，还写过很重要的一卷书叫什么，启示录。所以约翰大家都耳熟能详，可是我们说到雅各我们就不太了解了。其实这两对兄弟都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在十二个门徒中有三个门徒是他核心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啊，彼得和雅各、约翰。虽然没有谈到安德烈，但是安德烈是带彼得信主的，你要记住是安德烈把彼得第一次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说呼召是一种恩典。什么是呼召？呼召就是神对你的 calling， 英文叫 call。 我有一个老朋友 O.S. Guinness，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思想家，他现在他也不大，年纪可能还没我大呢，差不多我们俩年纪差不多。他已经写了150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就叫 The Call，就是靠台湾翻译成一生的圣招，这个翻译比较麻烦很长，中国就简体字就俩字，呼召。我觉得这很准呢，呼召就是靠神，靠我们，神呼召我们。 O.S. 吉尼斯说，他说什么是呼召呢？何谓呼召呢？呼召就是神毅然决然地呼召我们就近他，以致我们对全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以及我们拥有的每一件事物都投入一种特殊的忠诚和活力，在生活中回应上帝的召唤并且侍奉他。这是他对呼召的一个定义，当然这是从英文翻译的比较绕口啊，绕口。用一句简单的话说，神呼召就是让我们跟从他，侍奉他，并且在生活中荣耀他，这是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那我们读到这两段经文，看到耶稣走到加利利的海边的时候，他看到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那彼得和安德烈是做什么的？西门就是彼得，原来他名字叫西门，他跟从耶稣，耶稣给他起个名字叫彼得，所以现在我们英文叫 Peter 的是最多。为什么？哎 ，Peter 举手，小 Peter， 大 Peter， 我们叫管 Peter 大小中，就一批啊。这个 Peter 这个名字很流行 ，Peter 什么意思呢？是磐石的意思，是石头，是石头。耶稣基督呼召了他，希望彼得成为教会的柱石，稳定。所以耶稣也说，我们要盖房子盖在磐石上，不要盖在沙滩上。盖在沙滩上呢，就是眼睛能见的。今世可以见到的，即使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沙滩上，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世界，全部的倒塌。耶稣说，你们建造房屋要建造磐石上，风吹雨淋绝不倒塌，而且非常的稳固。耶稣告诉我们，做人要智慧，你要选择人生最智慧的事情先去做，选择最智慧的事情把它放在首要的位置，然后才是其次的。所以有一个人做个实验嘛，他拿个瓶子，他说你把东西放在里边啊，他就放了，把那个石头放在里边，他说还能放吗？学生们说还可以放沙子，他又放沙子逛一逛，还能放吗？可以放水，对吧？如果你把沙子先放进去，你还能放进石头吗？就不能了。所以人生要有秩序，有顺序。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圣经告诉我，呼召是最重要的。上帝如果呼召你，你就要回应，因为呼召是神的恩典啊，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是神的恩典。这个呼召是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所以我们刚才说，在我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中，我们总共一生中会经历三种的呼召。 第一种叫得救的呼召，得救的呼召，每个人都有。我们有多少是有经过得救的呼召？举手。现在有多少？啊，你信主了没有？受洗了没有？受洗的人举手，我看看多少。这个就是得救的呼召。每个基督徒第一个呼召就是耶稣呼召你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把自己交给他，交给他，因为这个呼召是恩典。那呼召是恩典，恩典这个词我们大家要了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说恩典呢，恩典呢，恩典就是创造我们的神对人的恩宠、恩惠及恩慈。这个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能得到的，这是神愿意给人的。恩典就是神与人立约 ，confident， 神与人立约，在永恒中立约，而且这个约是不平等的条约。我一说你这个就懂了，中国人一听说不平等条约，立刻眼睛就亮了，因为我们近代史上有很多不平等条约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对不对？那我们与神立约是平等的吗？是不平等的，是神给你生命，这个很不平等啊，对不对？是神为你舍命，是神在十字架上与你立约，他与你立一个永约，这个约他永远的不反悔。人和人立约会反悔的，对不对？公司和公司签了约，就是撕毁条约，不干了啊！人和人婚约也是啊，人和人立了婚姻之约，那个叫盟约。我们为什么有人离婚了？就是撕毁这个约，对不对？可是神与你立约，是他主动的跟你立约，是他完全的给予你，他需要你的就是回应，就是回应。他不需要你任何，他就需要你回应他的约，然后他与你在永恒中立约，他的约永远都不改变，永远不后悔啊！所以恩典就是神与人立约，在耶稣基督里边与我们立约。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描写神丰富的恩典，奇妙的恩典，他描写说神创造的恩典，神救赎的恩典，神智慧的恩典，这些都会临到那些回应他的人。在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神我们回应的人就会得到这些恩典。江牛顿最懂得这个恩典，你们知道江牛顿是谁吗？约翰牛顿，不是那个科学家牛顿，当然那科学家牛顿是最敬虔的一个基督徒。你知道科学家牛顿一生中他写的科学著作没有他神学著作多，他一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科学，他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他神学的研究。所以科学家牛顿也是个神学家，也是个神学家。我们讲的这个江牛顿是一个英国的牧师，你们记得那首诗歌吗？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一定旁边是这首诗歌响起来，然后不管是奥巴马呀，还是布什啊，还是川普啊，他们都要按在圣经上来宣誓就职。啊，那个还没有未来史，未来史，我讲预言了是吧？你可以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其实我也不很喜欢他，但是我想人人都是罪人，圣经说的 everybody， 对不对？川普是罪人，希利是罪人，我们不讨论他，那我们相信啊，上帝会有他的拣选。那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恩典当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应。第一种是得救的恩典，当你回应了，你就得救了，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啊，上帝的儿女了。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呼召是重生的呼召。一个人信了主了，他的生活要改变啊，要改变。在约翰福音三章谈到了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你们还记得吗？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文化人，犹太人的智慧人，犹太人的官。那这个人来到了这个耶稣的面前，他要寻找什么呢？他要寻找永生，重生。他跟耶稣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生。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很简单，如果你不重生你就不能得救。 那么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说，那怎么才能够重生呢？是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回吗？耶稣回答一句话说，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从神生的才叫重生，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才是重生。尼哥底母不懂这个属灵的意思。当你读这，你懂不懂？如果我们有祖先留下来的这种DNA， 我们说 DNA 比较科学，就是我们有从亚当来的那种罪，自我中心、排他性、妒忌、仇恨。如果我们有这些，就说明我们的生命是肉身的生命，对不对？那还有一种生命叫属灵的生命。什么叫属灵生命？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了，是因为神光照你知道了这些东西是错误的。如果神不光照你，可能都不认识这是错的，你觉得你还维护正义呢，对不对？当你把别人打死了，你就是为正义打死的，对不对？有啊，前天你们上微信不看到中国反日吗？对不对？有一个小子就拿车就把一个人车给砸了，跟他没有任何冤仇，把人车给砸了，把人脑袋给打了，他觉得他是为了正义，他很爱国，结果得被判了10年啊，赔了20万呢。人说这种人傻，脑袋进水了。这个脑袋进水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思考不正常，思考不正常。但是他觉得我很正义啊，我很爱国呀。有没有这种人？有人，有多少人为了一种正义去杀人的？为了一种理念去杀人的？你以为希特勒杀犹太人没有理念吗？有的。所以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如果不在基督里边，他觉得他是为正义而犯罪，为正义而犯罪。所以我们要认识说，我基督徒要有重生的观念，然后活出重生的恩典。第三点，奉献的呼召。奉献的护照，这是我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我们如何把自己奉献给神。今天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说耶稣用我一生。如果耶稣用你的一生，你真的愿意吗？耶稣说我要用你。那有的很爱主的人说，太好了，主要用我，那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随你，我还跟随谁呢？你看彼得，他虽然心直口快，爱说错话，但是有时候他说的话很有闪光点。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随你，还跟随谁呢？但是你知道这句话的重量吗？跟随主要付代价的，对不对？如果今天主耶稣呼召你，你跟从我来，那你跟从的主耶稣说，你去乌干达传扬福音，那你会去吗？你乌干达在哪儿你也不知道，我说赶紧找地图，乌干达在哪儿，赶紧上网一查，那时候还不能上网，现在也能上网 Google 一下，一 Google 惨了，那就是凶杀呀，杀基督徒啊，一笔一笔的杀，你会去吗？耶稣说，你去叙利亚建立教会做牧师。叙利亚在哪儿？查查，哎呦，正打仗呢，哎呦，阿塞德呀，哎呦 my god，IS 伊斯兰国，哇，这信耶稣的就拿小刀就给脖子给抹了。我去，耶稣你呼召我，真的吗？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还跟从谁呢？弟兄姊妹，但你要记住，你跟从耶稣你要付何等的代价。所以彭沃费尔说，你们知道彭沃费尔，德国的，他被希特勒给杀了，20几岁天才神学家。现在你知道在英国的那个叫 Westminster 大教堂，知道吗？就是我说那大教堂你可能不知道，你要说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你就知道了，他俩结婚那个教堂，就这个意思，是英国最高级的最高的层次的教堂。在这个教堂后门上有10个雕像，这10个雕像20世纪为主殉道的10个人，英国女皇批准，所以在这个古老的教堂上加了10个新的雕像。这10个雕像有谁？马丁·路德·金，哪国人？美国人。认识他吗？你一定知道他，你不认识他你一定知道他。我认识他太太，我跟他太太一起聚过会。还有呢，彭霍费尔，就我刚才说德国的这个 被希特勒杀掉的一个牧师。当然还有中国的苗族的一个牧师叫王立民，上网去查王立民，很特别啊，十个人有一个中国殉道者，文革的时候被枪毙处决，因为他要聚会，他要聚会就把他处决了，在处决之前把他舌头用刺刀割碎。你知道吗？你跟随主是要代价的。所以彭沃菲尔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彭沃菲尔说一句什么话？彭沃菲尔说，那个跟随耶稣的人，当耶稣呼召一人，就是让你为他去死。当这死是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世界死，你们向主活。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对世界是活的，对神是死的。什么叫死？死就是没有反应。一个人死了，打他一嘴巴他没反应，你骂他没反应，他欠你钱你说给钱他没反应，对不对？什么叫死？死就是隔绝，就是没有反应。这个对世界死，就是我们对世界没反应了，我们对主活，就对主有反应了，对不对？你看很多老婆骂老公，告诉老公说帮我忙，我做饭呢，快给我切点葱花，老公在看报纸呢，切葱花切几公分呢？我们很多科学家就几公分，老婆说随便，随便更难切了，随便更不知道怎么切。结果老婆会说，你死人呐，叫你怎么没反应？你死了吗？他没死，他看报纸呢。他是对老婆没反应，在老婆那个关系上是死的，对不对？婚姻死亡，两个人死了没死，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死亡了？因为关系没有了，没有反应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被神呼召的人对世界是没有反应的，但对神呢我们就有反应啊，神爱我们，我们就会流泪。刚才我看唱诗歌，好多弟兄姊妹流泪，像主已经活了，说明那首诗歌一下圣灵进入到里边，你感动，我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我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我怎么爱他都不为过，我怎么跟随都不为过，他怎么使用我都不为过，这个就是反应。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第三点，这个奉献的呼召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你要记住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主为你舍命了，那你要不要为他去活呢？圣经说，我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活着就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不是说哎，你所有的事都不做了，不是的。很多基督徒很有意思啊，信主了就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受了洗了，信了主了，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这是受了洗了。对，反正我上天堂了，对，我礼拜天也不来教会，啊，还美其名曰说我在家里也可以聚会，对不对？因为家里聚会我们可以上网听讲道，现在美国电视台一打开，你知道有多少的。这个都是名目在那里讲道，到我们教会的牧师讲话说不清楚，还有台湾格语、香港格语，听不清楚，对不对？我不要去。那你真的在家里就听到了吗？不一定哦，也许你一上网听一半就换看电影去了。我告诉你，搞个电视连续剧，什么大长今很长，80集，80个小时，你想你一生。你教会做礼拜一次才2小时，你一年才100个小时，你这一个大长今就整理一年的服侍主的时间。我告诉你，你信不信？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说，我不要去教会，我不喜欢教会，因为那个人不好，那人跌倒，你看见他就看见你了，你也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有一个人他找教会永远找不到合适的教会，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教会很好，说牧师你们教会好，我觉得这个教会太完美了，是很适合我。牧师说，看看他说，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教会完美，因为你来也就不完美了，因为你在挑剔嘛，你在找完美的教会嘛，你找不到的，有一天你到主那里你才能找到完美的。 你在地上就是一个雕琢的过程。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们都是他的工作，是他在不断的在雕琢的时间过程之间，使我们更像耶稣。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服侍主。所以我们看到，当奉献的呼召指两种，一种是在工作中来侍奉神，我们管这种叫支帐篷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我们 Bill 传道就是有工作，他还是传道。施伟传道也是啊，他是作家，但他还是传道。那你徐牧师，他有自己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公司，那他也是传道，这叫支帐篷。那我们弟兄姊妹呢，一样，我们有公司，有学校，有的教书，有的做在公司里工作，但是我们还是侍奉神，这个叫平信徒的侍奉。现在我们比较强调叫职场的侍奉。我们在工作中荣耀神，工作就是你的岗位，你的公司就是你的教会。你们哈利路亚。如果你在公司里，如果你公司你不是老板，会怎么样呢？你就祷告啊，啊，你就一定要好好的工作，让老板看到你，想到，哎，这个基督徒好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哦。你这个就是你的见证了，这个就是荣耀神了。你们哈利路亚。那你如果你是老板怎么样呢？你一定用神的话语来祝福你的员工啊。看到你的员工，用神的眼光看他，不是挑剔他，是觉得他有什么机会能够成长的。我看一个人，我都会看这个人的潜力，我不会看他现在的样子，我会看这个人未来会怎么样啊，上帝怎么会用他呀。因为原来我就是那样，别人看不好我嘛，对不对？我刚来美国那时候，我有病啊，脸肿那么大，知道，然后本来长得就黑，你肾病那更黑，脸上都没有光，然后脸肿，一笑人很吓人的，一笑很吓人的。我们的牧师就不太看好我呀，我打电话给他从来不看我来，我打电话考驾照，我说你帮我考驾照的，不去，别人叫他乖乖就去，我就很不高兴啊，我也受伤，我也是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没看好我。那我当时这个人会和人的沟通会有感觉的，那我也知道我就活一两年，医生说我顶多活一两年，那他关心我有什么用呢？一两年他刚把我关心完了，花很多时间，我死了，那教会也没什么用。他关心别人，别人健康的教会里可以服侍，将来成为传道人多好，对不对？我能理解他，因为教好几百人，我能理解。可是我心里不舒服，对不对？我当然不舒服，我理解是理解，不舒服是另外一回事。好多年以后他请我讲道，那时候我已经好了，身体也好了，也神学院毕业了，我牧养丰收华夏教会，我们的教会也发展很快，那我也开始出去布道，那请我布道的教会越来越多，布道会越来越大，他想请布道的讲员也不好请，通过他们的指示找了我好多次，我都没有，因为没有时间嘛，我就一个月出去一次，几年前我就安排差不多了，我不可能说你再找我就能去，因为你们不让我去嘛，对不对？你们让我去吗？让啊，让以后我就多跑点，让徐牧师讲道，让 Bill 讲道，张俊，你们都可以讲道，我就多出去点。你知道吗？他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伯利亚，他终于亲自打电话，我想请你来我们教会布道。”哎呀，我说我看看我的 schedule， 对不起，我说我这个 schedule 好像今年不行了，明年也不行了，后年吧。基本是这样，我的 schedule 基本是这样。你要真临时找我，大概就是这样。就旁边师母听到了，他就说是张牧师，我说对，他说就你应该去。我说为什么呀？当年对我那么不好，请你就是要跟你和好，我觉得你应该和好，不和好，我觉得你心里总是有一件事没有过去。我就去了。布道完了，那天主日讲完道了，他上台了，我刚要下，他就拉着我先别走，我讲两句。第一句，我当年没有看好他，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神的意念高过我。哇，那天我们俩都哭了。弟兄姊妹，你要用神的眼光看你的员工，你们如果你做老板，你要神的眼光看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他做的比你做的还要大， 耶稣说你们做的要比我做的都大，对不对？耶稣说你门徒们，你们将比我做更大的事。原来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彼得第一次讲道就三千人信主。耶稣从来没有讲到有三千人信主的时候。在不同的时代，上帝使用不同的人为了荣耀他。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你的公司要好好做。我认识一个公司在香港啊，这公司的老总信耶稣，他信耶稣以后整个公司都信主了。哎呀，我真的想到这公司我就感恩。这公司也很蒙福，做什么事都顺利，这老板也很爱每一个高管，高管好像就五六百人，这公司特别大，我就不说什么公司了啊。有一天他们来受洗，在大海边，全公司70多人受洗，你知道吧？什么场面啊！而且很多人从中国过来的，公司有中国的员工过来受洗，其中有一个公司的党委书记，他原来是解放军的军政委，这公司很大，所以军级的党委书记，他就找到我吃饭，他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他就跟我讨论人永生的问题。因为他已经70多岁了，他说我信共产主义，我是党员，一生在军队里奋斗。我说跟我父亲差不多。他说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不是信仰，这个共产党进不了永生，因为死了都去见马克思了，那马克思也死了。你看他很聪明，他懂啊。你不要说他，你知道勃列日涅夫，这个勃列日涅夫死的时候告诉我，不要给我盖党旗，要给我盖十字架，要走东正教的仪式。伊尔钦也是啊，知道吗？他们都不要党旗了，活着他们要党的权利，死了他都不要党旗了，你知道吗？他觉得他进不了天堂，他很聪明。他说我要受洗，我说没问题，一起洗吧。他说不行，我党委书记怎么好啊？你看那么多都我员工，你说我当面受洗，这个就是滑稽嘛。这你就在屋里给我偷偷受洗就好了。我说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们受洗是给神看，对不对？当然我们也在众人面前见证神。我说没有关系的，等我给他们洗完回到屋里，我就给你洗，换上衣服，白袍换好了再洗。那么在海里边，因为那海那个比较浅嘛，那个水很浅，走很远才到这儿这么深，所以每个人都要走过来。我们在这边等着，这边给他收起，那边唱诗歌，照相摄影师也录像的都在水里边。受洗完那天真的天开了，本来天是乌云，就哇光线照下来，哎呦真的天堂一样。我就想到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像鸽子是降下来，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那天受洗，哎呀，我在里边真的是特别喜乐。结果洗到最后一个人走的时候，我突然我要往岸上走的时候，看到党委书记走下来了，他自己从海边一步一步往海里边走。他说我就在这里受洗，我看到天开了，我就要在这里受洗。哎呀，那整个公司都沸腾了，那人说啊，书记下来，书记下来。感谢主，说不定有一天你就是你党委书记的祝福。你们每个人当他领受了福音，上帝呼召他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在公司里边荣耀他，我们在侍奉里边荣耀他。所以我们看到底下的三点，我们看啊，呼召中有神的恩典。当彼得被呼召，我们看到神雕琢彼得。刚才我讲了彼得的个性，但是神给他恩典。彼得的一生他认为恩典最大，所以当彼得到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记载的那一段特别奇妙。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记载着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耶稣复活以后向彼得显现，你们还记得吗？耶稣向彼得显现的时候，那段经文记载着约翰福音2章是谁写的？谁记载的？约翰。约翰记载着耶稣最后跟彼得说的一段话， 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那么当时耶稣复活了，耶稣来到海边，彼得他们因为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哎呀，他们都已经不干了，也不跟随主了，都打鱼去了，又回到重操旧业，他们去打鱼。可是他们打了一夜什么都没打着，天快亮的时候，耶稣来到提比利亚海边。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湖，就是湖啊。那么在这个海边，耶稣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你们就能打着鱼。哎，有一个人来了，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因为耶稣复活了，复活了，他是荣耀的样式，所以这些门徒们没有认清，他们就哎说这谁呀？那你说彼得会怎么想？我打一辈子鱼啊，你谁呀？你告诉我在右边打，我刚才右边也下网了，左边也下网了，前面也下网了，后边也下网了，就没打着。怎么你来让我右边？你是谁？但是哎呀，他们还是蛮顺服的，他们就在右边下了网，下了网。那当耶稣说你在右边下网的时候，耶稣所爱的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耶稣，是主。所爱的门徒是谁呀？哎，你们都知道，因为约翰特别谦虚，他不说约翰，就对彼得说，他没那么说，他就说耶稣所爱的门徒。以后弟兄姊妹，你要常常说我是耶稣所爱的。耶稣爱谁呢？最爱我。你这么说就最好，我告诉你，耶稣真的就最爱你。对每个人来说，耶稣都是最爱的啊，耶稣最爱的。所以耶稣说是主，结果彼得一听到哈，立刻就跳下海里跑到耶稣那里去。彼得是行动型的，约翰是思考型的。约翰说是主，那个就腾就跳去，说主啊。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水下网拉上来这个水，那时候拉上来这个网就捕了153条鱼，然后鱼虽然很多，网也没有破。耶稣给他们做早餐，耶稣跟他们谈心，耶稣就对彼得问了三个问题，问的都是一样的。第一次耶稣问彼得说，西门的儿子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又第二次对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同样的问题问三次，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在网上说重要的话要说三遍。这都是跟这儿学的，都跟约翰福音学的，对吧？耶稣问三遍一样的问题，彼得就不知道耶稣什么意思，他就糊涂了，忧愁，主你怎么一直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三次没认你啊？有人说耶稣在十字架前当被抓的时候，彼得大祭司问彼得，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的？彼得三次说我不是。所以现在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彼得最后说，他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对神的爱有限，但是我们真的爱神，可是神对我们的爱无限，不管我们怎么样得罪他伤害他，他还是爱我们。彼得三次没有认他，可是耶稣还是爱彼得呀，耶稣还是把福音，把这个祝福给他，成为大使徒，成为教会的柱石。后来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但耶稣讲了一段很特别的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所以彼得是比较随意的啊。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捆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个彼得就不甘心呐，我就被别人牵着，就给牵到不愿的地方，就给我宰了。那他呢？彼得想到约翰，他呢，就对耶稣说：“那他怎么死啊？”耶稣说：“他怎么死跟你没关系，对不对？我就让他一直到活到我来的时候再死都不死，那有什么关系呢？那是我的主权。”所以后来人就说约翰是不死的， 教会就传约翰是不死的。我们知道约翰活了很久，最后写了启示录。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看到神可以使任何人啊，可以任何人啊啊。这个第二点，我们讲第二点，哎，没有那么快。第二点 不看投影了。那么第二点是在呼召中，我们要经历他的雕琢和破碎。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他就要雕琢一个人，使这个人更加的成熟，能够来侍奉他，能够承担侍奉的能力。所以呼召中除了恩典以外，我们还有雕琢。雕琢最大的一个人就是约翰。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约翰过去的个性非常的这个急，说话也急，做事也急。他有个外号叫雷子。雷子什么意思啊？就说话像打雷一样，就半雷奇，耶稣给他起的。但是到晚年的时候，约翰成为一个最温柔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担心你今天容易发点脾气，别担心，上帝会雕琢你。脾气越大，雕琢越狠，你知道吗？有人说我信主我就是改不了脾气，那上帝一定把你换一个环境让你改脾气，你不信就试一试。我原来脾气是最急的，你听我侄女儿讲来了，说我叔小时候我爸脾气很好，我二叔脾气很好，我三叔脾气也很好，我们家就我小叔脾气特别不好。小叔就是我嘛，我最小嘛。为什么脾气不好？最小嘛，在家里最小的人脾气都不太好，因为父母比较宠嘛，尤其奶奶我妈妈比较宠我嘛，对不对？小孩子嘛，不懂事嘛，小孩不懂事嘛。那现在上帝雕琢我，把你放在教会里做牧师，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做牧师天天发脾气，可能这个教会就没有人了，对不对？你不可能天天发脾气嘛，别人跟你发脾气怎么办？听着呗，听着呗。那感谢主，就得学习听，学习聆听，这上帝给我的功课啊！你不听也得听，因为上帝呼召了你，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听，上帝就对付你。我八九年一件事情是我生命完全的改变。我在北京大学被通缉以后，逃到农村乡下，别人都逃到海外，当然大多都逃到监狱去了啊！我就没有逃出来，我就在农村跟农民在一起，农民打架呀，骂人的，知道吗？那你不好骂他，你不好打他，他打你可以，你不能还手。为什么？一还手拉到派出所，他没事，你有事。你看见没有？你就学习忍受啊，忍让啊，你学习忍耐啊，对不对？当别人给你委屈的时候，你就得欣然接受。你如果以牙还牙，把你弄到派出所，人家放了你通缉犯。所以上帝通过环境来塑造你。我那两年在中国是山里边也受很多委屈啊，你知道哪有没有委屈的？我记得有一天委屈的一个农民给我很大的委屈，委屈的我跑到河边哭，你知道吗？我想你这谁呀、啊？这老农民，大字都不是一个，我跟你住在一个炕上，那都是这都是属于恩待你，对我这种脾气啊，你知道吗？干一天活回来了。也不做饭，我还得做饭给他吃，神奇的要死，你知道吗？他知道我是谁呀、啊？我万一把他得罪，他揭发我，我就惨了，你知道吗？跑到河边痛哭一场，哎，然后第二天还得面对，对不对？然后女儿的妈妈就跟我分手了，讨论的权利都没有，讨什么论啊？还有什么讨论的权利？说，哎，咱们财产怎么分呢？对，孩子归谁呀、啊？没这事儿，人家崩一个广告登在报纸上，告你三个月之内到法庭，否则缺席宣判，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那我也气得够呛，我上法庭跟他理论去，我去了法庭我就回不来了。我会去吗？不会去，你就忍耐吧。忍耐过来突然发现很好，到现在我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好的话，没机会说。最愤怒的时候自己大山里边想跟谁说跟谁说，就是你知道吗？你就说不到那个人，你就伤不到那个人。所以到今天很感谢主，我没有口中出一句的不好的话来伤害孩子的母亲， 我们感谢主，这上帝的恩典啊。所以神的雕琢，弟兄姊妹要记住，是祝福。哈利路亚。有的时候我们受委屈了，有时候我们不顺利了，跟你讲，就是你成长的时候。什么时候成长，就委屈的时候成长；什么时候被雕琢，就不顺利的时候被雕琢。你们，那时候艾瑞克讲一句话，我觉得挺好。艾瑞克说：“牧师啊，这个委身呐、啊，就是委屈。”哎，我觉得这话讲得太好了，这是人生有阅历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这是婚姻中有张力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这是公司里面有压力的人才能说出来的，在教会服侍的时候遇到过不同意见人才能说出来的。委身就是委屈。你想想，你婚姻从你们结婚到法白，我爸爸今天下礼拜是帕特酱的父母50年的婚姻，是什么金婚啊？啊，银婚、金婚、钻石婚，反正很长，50年啊，不容易啊。我们有没有50年婚姻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啊。这有一个，哈利路亚。海伦的妈妈50年，哇，这个是福气啊。为什么没有50年？因为我们太年轻了嘛，我们还不到50岁呢，对不对？很多大多数都不到50岁。但是你要记住，50年多少委屈，50年是委身哦。那我一想，我爸爸73年婚姻，什么婚？我搞不清楚了，钻石都以上了，73年。那我妈妈70多年没有委屈吗？当然有委屈。那我爸爸没有委屈吗？也有，可是他们委身。为什么委身呢？为了我们7个孩子委身。因为这家没了，孩子就没了。所以我妈妈小时候教导我们很简单，不许惹你爸生气，你爸要骂你你就听着，打你你就跑。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跑，我爸一伸手我撒腿就跑，我妈教导的。回来他没事，他忘了，知道吗？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跑是最聪明的。夫妻打架赶紧跑，他骂你你赶紧跑，你不跑警察就来了。你不信，你吵声音大，邻居打电话，警察来了把你带走，对不对？这种事情我们大家都听过、看过、经历过。该跑就跑，委身。那在教会里要不要委身呢？我们才4年呢，你如果在教会里能够40年，那感谢主你还在哦，哈利路亚。40年以后我在不在，我肯定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希望你还在。这个委身不一样，对不对？你看我们教会今天4年，我们在4年的教会，4年的委身都不容易啊，弟兄姊妹。4年有委屈吗？你们一定受过委屈，有的时候从我这里来的。那有时候跟牧师打个招呼，牧师没理我，完了，委屈，对不对？那牧师好像脑袋想什么事儿呢，没理我。千万别委屈，你就直接就到那儿扯我一下，不理我呢就好了。因为有时候我耳朵不好使，我这俩耳朵，这耳朵冻坏了，你要跟我说话一定要在右边跟我说，左边是我说，我基本听不见。所以你要提意见呢就用这边提，我基本听不见。提建议就用这边提，我基本能听见。建议跟意见是不一样的啊，建议是积极的，意见是消极的。建议是对教会有益的，意见抱怨是没有益处的，没有益处的。所以只是丢垃圾而已嘛，谁都会啊。那个不是生命的表现。所以弟兄怎么样记住，委身很重要。我们要在家庭中委身，要在教会里委身，要在神的国度里委身。但是这个委身里边有很多成长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当你能够忍受委屈，你这个人就是成熟；你不能忍受委屈，你就还没有成熟。所以保罗呀，在以弗所书4章讲了一段话很重要。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保罗是在监狱里写的，对不对？监狱书信，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囚禁的，囚就是在关的，我为主被囚的，不是为自己。劝你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恩蒙召的恩相称。 第二节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谦虚容易吗？很容易，很容易。温柔容易吗？很容易，偶尔的都是。忍耐就不容易了。温柔、谦虚、忍耐，这是长久的，不是偶尔。偶尔都会，啊，说这人挺谦虚，可是长时间就看到他不谦虚。那温柔，长时间的温柔，这是圣灵的果子。谦虚是圣灵的果子，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忍耐是圣灵的果子。是圣，什么叫圣灵的果子？不是你老自我肉体中能够活出来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圣灵住在你里边，圣灵引导你活出温柔、谦虚、忍耐。保罗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要记住，在教会里边那个合而为一的心是需要你来保守的。不要老去猜测别人说一句话，不要那么在意，一句话就一句话，有什么关系？你看你们说我多少话我都不太在意的，我就忘了，你们知道吗？有两个好朋友，当有人当打了他一拳，他就在沙滩上，因为他在沙漠行走，就写了他打了我一拳，就写了一行字，我恨死他了，加俩叹号，三个加五个叹号。然后呢，结果他快渴死了，那个人呢就背着他走到有一个水的地方，他就在那个水边石头上磕着，他把我背到了水边，谢谢他，他把他磕在石头上。他朋友就奇怪，我打你一拳，你写在沙滩上，我磕你一拳，磕你带你，你怎么磕到石头上？他说，因为你打我，风一吹就过去了，沙滩风一吹过，可是石头上是永远记得的。他有感恩的心。我们人都会遇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一些不喜欢的话，有些是无意的。牧师有时讲话，有时也是无意的，不要太认真啊。有时候我说话，你可能不舒服，不舒服，你说牧师我不舒服了，我立刻就悔改，你知道吗？你别让我不知道你不舒服，我就觉得你还挺高兴的，我就接着说，那你就惨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教会也来一对夫妻，很有意思。这对夫妻来了，他两个都是那姐妹在说话，那弟兄一句话都不说，就在旁边就这样子。像小孩似的，太太走哪儿跟哪儿。然后那天我打电话关心他，我说欢迎你们俩来教会。一般的先生接电话，这个太太就接了，啊，他留的是太太电话，不是先生的电话，我就打太太接电话。我说欢迎你们，他说是很好，你们教会很好，感谢主。我说哎，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因为我有点怀疑他的关系。他说你猜呢？你千万别乱猜，我告诉你，你容易猜错。我说他是你儿子吗？太太火大了，说牧师你什么眼神啊你啊，他怎么是我儿子，他是我老公。哎，我就觉得好像孩子是走哪跟哪，也不知像是收起包走哪跟哪。你看你把老公塑造成这个样子就很麻烦，我告诉你，他已经没有顶天立地的能力了，他说什么他听什么。哎呀，他说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他不会去你们教会了，把你得罪了。我说 sorry sorry。他说牧师啊，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这个好多人家里什么都我操心，他什么都不管。我说你看你越操心你越老，让他管让他老，你看吧你老对不对？家里啊姐妹，你聪明，把你家的主权交给你丈夫，把你家的账号交给你丈夫，签名权交给你丈夫。我全弟兄在鼓掌，我现在终于有了签字权，因为他上神学院了，给我扔了两张支票，这是奉献签字，别的也没什么权利。我觉得那重要，弟兄姊妹，要让你的丈夫顶天立地，是你把他扶持起来的，你是他的帮助。你们圣经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帮助他什么？帮助他站起来。帮助不是批评，说我来帮助帮助你，坐这儿好好的，我帮助你，不是这样帮助。帮助是让他站立起来，能够面对风暴，面对风雨，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关系。那个叫什么？狂风暴雨呢？风云变幻呢？这两天不得讲狂风暴雨、风云变幻，对不对？那遇到艰难重要。我们家师母啊，她懂得一点，不管我遇到什么大事，她是睡不着觉的，因为她容易睡不着觉。 但是他一看到我躺在床上呼呼睡着了，他就安了。他说这人还能睡着，说明没事儿。其实我什么事儿都能睡着，到点儿就睡，被通缉的时候到点儿我就睡觉了。没有，我这个性你知道吗？就是第二天就重新得力了，第二天忘了通缉令，忘了，然后过两天又想起来了，又 struggle， 然后一睡觉又忘了。这个比较好，容易忘你就幸福，你要不忘你就委屈吧。所以被主这个保罗说，我这个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劝你们。第三点啊，我们就很快就讲完了。这个第三点是讲到保罗呼召中有神的使命。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呼召，神给他一个什么使命呢？传福音给外邦，在君王执政掌权者外邦的面前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神呼召你就是让你为他做见证。你们这个见证不仅是说，重要是活出来，活出见证，在你的工作中活出见证。你的公司很多人，人家看到你，哎呦像个基督徒，你别在工作里讲话都不像个基督徒。你说我们今天在公司做老板的，很多做老板，那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对员工你应该多一点的恩慈，虽然有要求，要求是必须的，但是更多的是恩慈和理解。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的公司就不一样，人们就把荣耀归给神啊，说是这个基督徒所办的公司。我们很多都做老板的，我知道做老板对员工都是很严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弟兄，把员工当作你的弟兄，当作的姐妹，来爱他们。同时这个见证也是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荣耀给我们的带领说出来说出来，走到哪里都告诉你是基督徒你在光照之中。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上帝该如何让你行。所以保罗从来没有忘记起初的呼召。在使徒行传第28章，保罗对亚基帕王，那个审讯他的亚基帕王说了一段话，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就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天上向他发光，耶稣向他显现，耶稣呼召他跟从我。他那时候在逼迫基督，他把基督放在监狱里面抓起来。从那天开始他生命改变，他不仅不逼迫基督徒，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走到哪里都见证耶稣对他的呼召。所以一直到他坐牢被砍头之前，在执政掌权者亚基帕王面前，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没有，从来没有违犯那个上帝给我的呼召，我故此没有违背起初神给我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 vision， 目标、远景、愿景vision， 我没有违犯上帝给我的 vision， 我要一生跟随他我觉得那次谈话特别的奇妙，亚基帕王差点没有信主。亚基帕王说：保罗，你太能说了，你别以为你说说我就信耶稣了因为他们是信凯撒的，他们不能信耶稣，他们把凯撒当作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把凯撒当作上帝的？凯撒就世界的权力、金钱、物质的引诱，我们都把这当作上帝吗？如果你不把耶稣当作你的上帝，你就一定把凯撒当作你的上帝。上帝说，你如果不拜上帝，你一定拜凯撒，或者拜自己，把自己当作上帝，这都是可能的。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位神，我们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我们才能找到生命的秩序，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呼召。阿们。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敬拜团，我们唱这首诗歌，就是诗歌献上活祭。在罗马书第12章，保罗讲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起立，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让我们心意向主敞开。 我们谢谢他呼召我们，也谢他给我们信心来跟从他。你们，哈利路亚。
我心切切渴慕你，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忘我的身，因你奇妙生命献上。
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放下世界跟从你。主，你说我们跟从你的，我们在今日要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主啊，让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临到每个需求真理的人，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认识这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的身体使我们有全新生命的耶稣。谢谢你亲爱的主，让你圣灵此刻感动我们，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一生跟从你，一生来侍奉你，一生来荣耀你。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包括电视机前面你还没有信耶稣，当你听到耶稣爱你这样的一个信息，你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举起手，主耶稣，我愿意做基督徒，我愿意做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电视机前面，如果你愿意，你跟我祷告，我们一起来。主耶稣，谢谢你，我谢谢你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呼召我成为你的儿女，能够让我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一生来经历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引导我一生的道路，每一天靠着你得胜。感谢主，也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祝福电视机前面的他们听闻福音打开心接受你作为救主的每位朋友，让他们一生一世 饱尝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